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当中，摆脱罪恶辖制的力量，这是这一期的主题，如何胜过罪恶的辖制。我相信啊，许多信徒都是真心渴望过得胜的生活，渴望战胜罪恶，摆脱不良习惯，过蒙主喜悦的生活。然而呢，当你信主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自己总是陷入一个令人沮丧的循环。比如说啊，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，是不应该做的啊，也渴望不要去做，可是最后呢啊，一阵挣扎之后，一阵努力之后，你不愿意做的事你最后还是去做了，你想要去做的事呢，你最终却没有去做到。这是很多基督徒的挣扎。我们都知道不要发脾气，可是最后呢，你总是会忍啊忍啊忍，到最后忍无可忍，火山爆发，比之前不忍的时候更可怕，全都累积在一起，原子弹爆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不要活在一些啊辖制当中，或者捆绑当中，有人有烟瘾啊，或者有酗酒的瘾啊，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戒掉它，可是你经过努力，你发现还是做不到，所以你就很沮丧。这是很多基督徒一个内心的一个结吧，一个挣扎啊。其实圣经呢，保罗也经历过这个阶段。罗马书7:18-19，保罗说：“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”很多时候，我们真的也是这样。我们知道不要发脾气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要把烟戒掉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做正确的事，我们要多多祷告啊，我们要聚会啊，我们要读经啊，可是发现不该做的你做了一大堆，该做的你却没有去做，你想要去戒掉它，你发现瘾变得更大，对不对？你想要控制脾气，你最后发现你的脾气更糟糕啊！你想要不要发脾气，可是最后脾气发得更大。所以就是保罗他说他自己也经历过这一个阶段，他说：“我所愿意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。”他说：“立志为善由得我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什么是对的，我知道应该要怎么样，可是最后我做不到，知道做不到。”这是很多已经信主得救之后的基督徒在信仰旅程当中的一个挣扎，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挣扎之一吧。那今天的信息就是，我们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呢？让那些罪恶的辖制，让那些罪恶的力量在我们生命中消失，让那些不良的习惯，不良的各样的瘾，各样的捆绑在我们生命中脱落啊，让我们从里到外的能够活出荣耀上帝、荣耀耶稣的生活。如何才能获得自由？其实圣经呢，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啊，罗马书6:14，他给我们一个清晰有力的答案。罗马书6:14说：“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”我们也可以说，那个烟瘾 smoker 不能够做你的主，因你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我也可以说，你的坏脾气不能够再做你的主，因你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或者说某一个情欲色情的瘾不能够再做你的主，因你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以此类推。所以重点是，你不在律法之下，当你处在恩典之下的时候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。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处在恩典之下。我再说一次，透过这节经文，那么思路已经很清晰了，答案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处在恩典之下。当你处在恩典之下的时候，罪就不能做你的主了，各样的捆绑辖制在你生命中就失效了。阿们。罪呢，不会因为你更加努力或更加苦修而失去对你的辖制啊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你发现那些啊，我发誓你不要发誓了，天打雷鸣了都，你发誓没有用啊，弟兄姐妹，真的，你看那些赌徒啊，有赌博的瘾嘛，对吧？赌徒，你发现他说我发誓我再也不赌了，然后又去赌了。我发誓拿起刀把手指头砍掉一个，这里刚包扎好没多久，另外一只手又打麻将打得很 流利，对不对？洗刷洗刷。你发现真的发誓，我劝你不要发誓。有的弟兄说，我发誓我再也不喝酒了，我劝你别说这个话啊！我要把茅台酒砸掉，你别砸，你拿过来给牧师啊！当然当然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喝点酒啊，不是犯罪啊，适量的饮酒也没有问题啊，酒不是罪啊。我这里指的是那种极度的酗酒，极度的酗酒，然后一酗酒人就不省人事了啊，就是砸东西了，开始打老婆打小孩了，开始搞出很多事情来，那种的话是属于极度的酗酒，那种是属于酒瘾啊。你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餐啊，或者婚礼啊，什么宴席啊，你喝一点，这也都是无可厚非吧。耶稣还水便酒，对吧？免得让那个主人家尴尬，耶稣还化解尴尬，水便酒啊。这个酒本身不是问题，但是酗酒就是有问题了。任何东西当你被捆绑的时候都是有问题啊。你看一下电视，看一下电影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但是你有瘾你就有问题了啊，躺在床上啊，工作不去，对吧？班班不上，学习学习不学习，你天天追剧，就天天追什么韩国的偶像剧，你这就有问题了，这个就有瑕疵了。你娱乐，你看一下电视，看一下电影，追个剧也无可厚非嘛，啊，对不对？这本身没有问题，但是当它瑕疵你的时候就是有问题了嘛，明白？像有的人抽根烟，我觉得他不是瘾，他随时可以不抽，但今天有客户在，客户说你抽一根吗？你点一下点一下，吹两下扔掉了，他对他来说没有捆绑，没有瘾的，他随时可以不做，随时可以停止。所以我今天讲的是任何事情当他有一个瘾在捆绑着你，其实吃东西本身没有问题，上帝创造我们肚子饿了就得吃嘛，对吧？但是有瘾哦，吃东西有瘾的，尤其是身体极其肥胖，有的人是有瘾啊，他一定要吃啊，他每天就要吃啊，不吃肉就痛苦啊，难受啊，每天要吃啊，那个吃也容易变成贪吃，就是瘾，这个瘾也要靠着圣灵把它破除掉，因为你过度的去吃东西的话，身体的健康也会带来危害。所以呢，真的罪不会因为你更加努力或更加苦修。什么叫苦修啊？那我到深山老林里，我不要跟人接触，我就不会犯罪，也会犯罪，也会犯罪的，而且会更夸张。所以不会因为你努力或更加苦修而会失去罪对你的辖制啊，只有一个答案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受律法的约束啊，并源于我们接受上帝的恩典，并明白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。所以总结一句话。当你在恩典之下的时候，罪会对你失去力量。阿们。当你让自己处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罪的捆绑、辖制、控制在你身中，在你生命中会越发的严重。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恩典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恩典的本质就是在于天父给我们白白的恩惠和慈爱。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，如今天父在我们里面动工。恩典是圣灵在你里面动工，无需我们付出任何靠自己的意志的努力，是圣灵帮助你从里到外的活出来，是结出果子。下面我会讲。那在恩典之下呢，神将义作为礼物赐予我们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白白的领受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一切。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啊，只要你决志相信耶稣的那一刻，理论上你都已经在恩典之下的啊，理论上啊，你已经处在恩典之下，你已经得救了。但是呢，但是啊，为什么要听到读经？为什么要学习真理？因为你魂的部分，你是需要不断的去认识神的话语、神的真理，而得到自由和释放。我再说一次，你灵的部分已经一瞬间已经完全了，但你魂，就是你的思想、你的认知，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神的真理的话语的教导，才能够让你真正的得到自由，真正的被恩典掌管。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撒旦魔鬼的策略是什么呢？我们相信上帝爱你，对不对？上帝存在的，那仇敌撒旦他也是存在的，他为了让信徒继续受到罪的辖制，你的灵已经自由了， 已经完全了，但你的魂呢？魂如果没有真理话语的更新和教导呢，他撒旦仇敌会让你继续受到罪的辖制。他的策略就是什么呢？在魂的层面啊，他会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自己，专注于自己，专注遵守律法。也就是说，他会想办法让你去专注行为律法，靠自己去遵守，去努力，去达到。这是魔鬼制造的一个策略，他的一个诡计。因为一旦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的焦点都是，虽然你信耶稣了，你的焦点都是我还要怎么做，我要如何做得更好，我要如何努力，我要如何守住神的诫命。当你的焦点都是在这个点上的时候，麻烦来了。其实在魂的层面，他已经把你带入到律法之下了。你这样做呢，并不能使你胜过罪，相反，他刺激了你的肉体。你越专注罪，越专注律法，你的肉体越被刺激起来了。明白吗，弟兄姐妹？你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律法本身是好的，但律法来就是刺激你的肉体，它会刺激你的肉体。怎么来讲呢？先来看几处经文吧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你越专注律法，越专注行为，越专注这个罪，如何要解决这个罪。当你这样子的思维的时候，已经进入到仇敌的诡计，他的策略就是要你活在这里。本来是你要越专注基督，专注恩典，你会不知不觉的活出自由得胜。可是你专注罪，专注律法，专注如何靠自己去遵守，你就相反，你的肉体被刺激了，律法罪的力量在你生命中更强了。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啊，罪的力量就是借着律法。哥林多前书15:56说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罪的权势什么意思？罪在什么时候会变得很有力量，很强大？什么时候？当你专注律法的时候。哎，真奇怪，我们人的逻辑就是我专注律法，我应该变圣洁才对啊。可是圣经告诉你一个答案，你专注律法，罪变得更强大，罪变得更多了。圣经的答案是你专注恩典，专注耶稣，罪就失去力量了。可是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，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的答案。可是基督教这2000年来最大的争执就在这里。其实你说以前我们在传统教会律法下，对吧，他们的心都是好的，希望信徒过上圣洁的生活，荣耀上帝，所以他们会教导你啊，你不要犯这个罪，不要犯那个罪啊，要远离这个远离那个啊，这个要小心，这一条是什么罪，那一条是什么罪，给你一个清单。好心坏了，坏了大事，好心办坏事。因为圣经告诉你说，你越专注律法的时候，罪的力量就会变得越大了。我再来看下一处经文，保罗他就这么说的啊，罗马书7:7-9，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个答案。他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其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后第八节很重要，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诫命就是律法行为规条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。保罗本来里面是有贪心，是有肉体的贪心的欲望的，但是没有律法，没有诫命的时候呢，他说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，这是一个死的火山，没有爆发。但是第九节说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诫命来了，罪又活了。也就是说，律法诫命能把人肉体的欲望激发起来，犯更多的罪。我在很年轻的时候，以前做过青少年的事工，那个时候是很律法的，我们会给大家发一张清单，所有的罪啊，各样的罪，你想都没想过的罪，不道德的罪，各样的罪，写一张清单，然后每个青少年发一张。干什么呢？要小心这些罪，各样吧，各样。年龄大的长辈比较多，我就不细节展开了，可能你都没想到今天这个社会有多疯狂。 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青年传道人很好心，会把这个清单告诉你，什么就男人跟男人，女人跟女人，什么都有，你去想象一下好吧。然后夏令营结束之后，有一个女生看起来很阳光的，她拿了那个清单过来说，我怎么把上面的全翻了一遍。你别讲都没事，你讲她照着做了。我第一次感受到惊讶和震撼，以前不理解，牧师的心意是好的啊，让你远离这些罪啊，对吧，远离不道德啊，远离同性恋啊，远离这些擦边球，远离这些污秽的肮脏的各种事情啊，牧师的心肯定是好的呀。可是问题是，当你跟他讲这些，讲了一大堆，他本来不知道，你把这个清单发给他之后，他做了一遍，他所有的事情做了一遍，他说我怎么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一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个小女孩说她所有的罪都犯了一遍。我第一次感受到圣经的话语，我很震撼。他说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。就是说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人里面当然有罪的欲望，但是呢罪是死的，可是律法诫命来了，罪就活了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好不好，再举一个圣经例子。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把埃及的金银财宝都已经拿走了，当然那个是他们那么多年在埃及的工价，带着金子银子离开的。人里面的肉体的欲望都在，金银也有，但直到什么时候开始造金牛犊，就是西乃山上颁布了律法，十诫的第一条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拜别的假神，对吧，不可为自己设立什么偶像，第二诫。当律法一颁布的时候，问题来了，那一堆金子就变成了一只金牛犊去拜他。可是为什么在那之前他们一直拥有金子啊，可是为什么没有去造金牛犊呢？其实就是圣经告诉你说，律法要求诫命没有来之前，人虽然是有罪的欲望，但是相对是死的火山是隐藏在那里的。可是当诫命律法一来之后，人的欲望就被牵动了，人的好奇心都出来了，人的什么东西欲望全都跑出来了。所以根据这段圣经，我们就有了一个答案，你传讲更多的罪，传讲更多的律法，只会带来罪更加的泛滥。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脏的城，每个城市里都一样，最脏的角落往往是墙上写着几个字，禁止大小便，那里都是大小便。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，禁止大小便，那里都是大小便。然后一个公园的一个老大爷告诉我，因为有一些公园，南方有些公园那些花花草草种的是很漂亮的，各样的花吧，各个季节的花很漂亮，那些菊花什么月季花玫瑰花各样的花种的是很漂亮的。他说一旦立一个牌子在那里，禁止采摘花朵，都被采得溜光。没有这段话的时候呢，花都是好好的。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诫命律法勾起了人的欲望。你可以做一个试验啊，就比如说你们家的小孩子他刚刚有一点懂事，如果你每天告诉他说菜刀不能碰，不要拿菜刀，你天天跟他说一次，他绝对用不了多久就会拿着菜刀去玩耍了。就真的是诫命律法要求会勾起人的欲望，会让肉体被激活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OK， 你越要求不能看电视，不能看电视，不能看电视，你就天天看电视了，变成。其实吧，你别要求电视，我们也不感兴趣。所以真的律法是会激起我们的欲望，肉体的欲望。 你越是试图遵守律法，律法越是挑动肉体。那这不是律法的错啊，是律法对肉体的一个效应，是上帝设立律法，就是让你显出你的罪来。所以肉体呢，肉体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里面罪的那一部分。所以肉体是透过什么来被激发的，被挑动的？是透过律法啊。大家可能今天听起来有点教义啊，但这是教义，基督教教义对你们很重要。很多传道人并不知道这一点，越讲律法，结果呢罪越多。所以你到了传统那些律法教会掺杂的教会，你发现天天讲认罪，天天讲认罪，那天天都在犯罪，犯不完的罪，认不完的罪，就形成了一个循环。你发现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说，律法本是外贴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是叫过犯显多。律法不是上帝赐给你的目的，上帝是让你在律法之下让你绝望，让你引到耶稣基督那里。所以律法是外贴的，是额外的。一开始神的心意是恩典的，但他们不愿意，所以才上帝赐下律法。律法是以色列百姓自己求过来的，刚开始出埃及的时候是没有律法的，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了。人的本性的倾向就是不愿意白白的领受，总是要付出对等来交换，觉得自己可以，这是人的丑陋的本相。所以埃及出来的时候刚开始没有律法，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可以。以色列百姓求了律法，他说凡你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，请你给我律法。上帝说好吧，那我就赐下律法吧。律法一颁布好了，山下的那个金牛犊就造出来了。没有多久功夫就违背了律法的第一条，开始造偶像，造神像了，开始去敬拜了。所以律法真的会叫什么？过犯显多。 OK， 再来看这处经文，罗马书七章第五节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看到没有？律法会把你里面的肉体的罪的那个部分欲望把你挑动起来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一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刚才说过啊，西乃山律法一颁布，金牛犊呢反而就出来了。其实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恩典下他们前面没有律法，他们在恩典下他们一直有金子，金子是随身带的，但没有把金子变成偶像，变成金牛犊拜。律法来了，反而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了。 OK， 阿们。所以呢自己也有一个提升吧，这些年因为多少我以前也受传统的影响，传统下面传道人做了十年，恩典下面做了十年，一半一半吧。传统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，虽然说恩典的教义学习了也那么久，但我无意之间我真的还是会律法。我看见一个黄毛进来了，我总是要审视一下，还是有律法，还是有律法，真的。事实上你这样搞害了他，他本来是恩典的，本来正在变得更好。其实你只要给他恩典，弟兄姐妹，真的不要管他，就给他恩典，给他耶稣，你不用管他，他会改变。我觉得他会改变，因为我有，如果我的讲道啊有冒犯到的话，今天也有人在听我的讲道，有冒犯到的话，请你也理解牧师，因为我以前在律法下的影响也很深远，有些东西我也很传统，其实我也很传统的思想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蛮传统的思想，虽然说已经讲恩典了，但我总是还是要告诉你要圣洁。所以我觉得这也在圣灵在提醒学习当中，因为我来自很传统的农村乡下，从小接触的都是农村乡下，父母家庭都是很保守的，我社会都没经历过，我后面就直接来教会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虽然说学恩典学了十年，但我有时候尤其是在上海这个城市，我后面接触的情况就是有点复杂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就很纠结。你如果用严厉的方式去讲，那你教会就留下你一个人吧，那人人都跌倒了，没有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啊，弟兄姐妹。真的是给恩典，现在我不管了，就是给恩典。本身很多人说你讲恩典就是不讲罪了嘛，事实上我都发现我讲的还不够恩典，还不够。我们今天下午讲四点啊，非常简单，讲四点。第一点律法的功用啊， 第一点啊，律法的功用；第二点，与基督联合结出果子啊；第三点，越专注公义圣洁，越会活出公义圣洁；第四点，圣灵的果子会结出一切的美好啊，圣洁是果子。阿们。我们先来讲第一点，律法的功用啊。律法，马太福音5:18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”很多人会反对恩典，说：“啊，你们怎么啊讲律法不讲律法了？圣经说律法不会废去，你们把律法废了。”请注意这段话啊，我们今天不是反对律法，而是和神同样的态度看待律法。神赐下律法不是让人守的，而是让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知道自己是守不住律法的，知道自己是需要基督的救赎。我再声明一次，律法没有被废掉，律法仍然在，旧约圣经仍然在。但是呢，我们是和神的态度，和神同样的态度看待律法，站在神的角度看待律法，让律法发挥它该有的功用。阿们。来看这段话，律法呢是好的，也是公正的，也可以用来做国家的法律，是不信主的世人遵守，让他们遵守。但是呢，这只是外在行为的规范，不是内心的改变。就比如说一个法治社会的国家，也是律法嘛，能让国家运行的很有秩序。但是记住，这些都是外在的规范，不是内心的改变哦。如果一个国家发生政变或者处于无政府状态，那么人心就显露出来了啊，抢砸烧什么东西就开始出来了，外在的行为也就变得不好了。所以律法只能让外在让人有所约束，不能改变人的内心。所以呢，用在世界是挺好的。罗马书3:19说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。这是律法的功用啊，律法是挡住你的口，让你无话可说，让你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自义的啊。律法是叫人知罪，好塞住人的口。刚才这段话我们说过，律法的功用是可以用在这个社会世界的运作。提摩太前书1:8，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意。所以律法看用来干什么？如果你要靠律法称义，靠律法胜过罪，靠律法活出圣洁，那就错了呀。律法用的合意，社会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信仰的，没有基督生命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法律律法来维持这个秩序。第9说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所以你今天基督徒不要天天去专注那个律法，那个跟你没有用。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你在恩典之下，你需要聚焦耶稣的恩典，你不是去研究律法如何去守它。所以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的和不服的、不虔诚的、犯罪的、不圣洁的、恋世俗的、弑父母的、杀人的等等吧，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设立的。那律法的目的呢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也就是律法最终是把我们引向基督。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？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总结的意思啊，在原文是最高潮的意思，也是完成或者说到了终点的意思。律法走到了最高潮，就是让你认识耶稣。所以今天你不要再回到旧约那个律法的要求，行为为导向的那个思维当中了。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是律法走到尽头的原因，所以到了耶稣出现的时候，律法已经结束了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终结了律法，完成了律法，完全了律法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必再置身于律法之下。阿们。能明白吗？我们没有废掉律法哦，律法是圣洁的，是好的，律法要用的合宜，律法的功用，律法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。靠律法是活不出圣洁的，靠耶稣的恩典，圣洁公义从我们里面流淌出来，改变就会发生。加拉太书3:22说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23节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 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没有来之前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所以将来的真道就是耶稣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嘛。现在显明出来了没有？显明了。所以今天就不要再去研究行为导向、律法导向、各种要求和规条。24节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所以律法的一切目的，旧约讲那么多行为，让你遵守这个，让你遵守那个，结果遵守不了了，受惩罚了，被审判了，被咒诅了，那么多的事情重复在上演，重复在发生，只有一个目的嘛。什么目的？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嘛。旧约那么多律法，违背律法，犯罪，对吧？得罪神，被咒诅，被审判，被掳到外邦，律法下的这些事情的发生。24节说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这些只有一个目的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那里了，你就不需要天天再去研究你犯什么罪了，有审判了啊，上帝又要惩罚你了，又要这个那个了。旧约记载的那一些是为了让我们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25节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，这个师父就是律法的要求之下，律法的规律之下。今天你在恩典的律里，不在律法的律里。26节，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律法的功用能够明白吗？让我们知道自己不行，律法下的这一切的挣扎是为了把我们带向耶稣基督。但可悲的是，很多人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，又被魔鬼引诱啊，又回到那一个重复的循环当中去，靠自己要遵守这个，要遵守那个，做不到又懊悔，靠自己的努力要去守住这，守住那，错了，怪不得一直在循环。所以我讲的第二点很重要，与基督联合，结果子给神。今天我们要专注的是耶稣基督，不断的与他联合，我们就能够从里到外结出美好的果子给神。我们来看这处经文啊，罗马书7章23节，这是保罗的挣扎到了高峰了。23节，他说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刚才说过，就是保罗一直在循环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最后又生气，不要贪心，不要贪心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最后看见美女又要看，对吧？不要抽烟，不要抽烟，不要抽烟，最后又抽烟。保罗最后说，我死了算了。那24节他说什么？我真是苦啊。也是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啊，我真是苦啊。然后下面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注意这种转变啊，从罗马书7章7节到23节，刚才读到23节，23节还在挣扎，对不对？7节到23节，保罗一直在关注的是自己，怎么做，怎么做，怎么做，怎么努力，努力，怎么改，怎么改，一直专注的是自己，他一直在挣扎，一直做不到，想要做做不到，不想做又做了。但从这里开始，他不再问自己应该做什么，不是再靠自己了，而是问谁能拯救我。他在寻找一个救赎主，就是耶稣。看这段话，来23节，他说啊，这个那个的两个律在心里挣扎，叫我服着，我不想犯罪，结果我又犯了这个罪。24节说，我真是苦啊。他不再专注自己要这个那个了，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谁？ Who is？ 谁能救我？他不再专注我要怎么做，他开始我要找一个人。哎，在这之前哦，在罗马书7章23节之前，保罗都是还是那个挣扎，我是不是我努力不够，是不是我毅力不够，是不是我进食不够，是不是我立的决心不够，是不是电视要砸了才能够让我不看电视，是不是酒都要拿出去砸掉才导致我能酒戒掉。但他发现没有用啊，比如说你把酒瓶砸掉了，你明天又去买，你浪费啊。但是从这个时候他开始不再用人的方法努力去解决他捆绑的问题，他开始要去找一个救赎主。他说谁能救我 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谁？就是耶稣。弟兄姐妹，牧师做一个总结，如果你很挣扎，无论是脾气，无论是坏习惯，无论是你认为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很简单，与基督联合。你要专注的是有一个人能救你，不是你某一个方法能救你，不是增加你的毅力能救你啊，而是有人能救你，就是谁？谁？一个对象，耶稣基督。阿们阿们，耶稣能救你，所以与基督联合啊。刚才第一点是律法的功用，第二点是与基督联合，结果子给神。我们本身没有行善的能力啊，一切的答案都在于十字架。我们已经在十字架上向罪死了，也摆脱了律法的束缚，我们便有了新生命，可以结果子给神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理解基督的牺牲，并且理解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并且和他一同坐在天上。今天神看我们是用真实的身份来看我们，公义圣洁，在基督里无可指摘。来看这几处经文啊，我们今天已经与基督联合了，不要再专注自己。 OK， 六章十一节说，这样我们向罪也得看自己是死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向罪死啊？罪的惩罚定罪在你身上都无效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你再抽烟，你也不要感觉到定罪的时候，那么你脱离这个罪已经不远了。我们向罪已经是死了。阿们。你发脾气也不要觉得定罪，你知道这个不对，但你不要觉得定罪，你开始看自己是公义圣洁的，像神在基督里，却看自己是活着的。下一处啊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哥罗西一章二十二节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所以今天啊，你现在是与基督联合，不管你有什么问题，你都要看自己是圣洁的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阿们。这是第二步，你要看你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与基督联合。仇敌的诡计刚才说过，就是骗我们，让我们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专注律法行为，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肉体就被挑动，我们又犯罪了，又改不掉了。试图遵守律法不能使我们圣洁，当保罗试图遵守律法的时候，刚才我们说他一直在挣扎，而且结出死亡的果子，但是他说，我向着律法已经死了，我不要靠自己挣扎，我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定罪，我专注基督，以及在基督里我的新身份，和耶稣结婚，就是与基督联合嘛，合为一体的时候，他就给神结出了果子。阿们。所以牧师的方法到这里是圣经的教导。 OK， 首先不要再专注律法行为上，不要讲，只要国家不把你拉去坐牢，你想做什么你正常，你不要定罪，不要定罪，然后不要定罪没有结束啊，不要定罪不是纵容你犯罪啊，不要定罪第二步啊，只有第一步不行的哦，不要定罪之后，不要专注之后，第二步专注耶稣基督，在基督里新的身份和地位，你是公义圣洁无瑕疵的。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圣灵会在你里面做工，就会结出果子给神。阿们。生命的转变了，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彰显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不要专注律法行为，不要专注这个罪那个罪，你专注耶稣基督在基督里的新的身份，这个时候圣灵会做工，里面会发生变化。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听懂了啊，每个国家都有关于儿童的法律，对吧？什么未成年人保护法呀，拐卖儿童死罪啊，儿童虐待要受到什么监督啊，要有罪啊等等之类的，但儿童的法律很多。可是一个正常的父母，你是不需要去背那个儿童法，不需要死记硬背那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爱你的孩子，这是生命的连结。 你活出来的肯定是比那个法律上对儿童法的要求是远远高出那个。儿童法的要求是你得父母对孩子有什么养育权，你得给他吃饱，给他穿的暖。可是你呢，哪里只有吃饱穿暖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巴不得把心摘下给他，是不是？因为有生命的连接之后，你活出来的标准是远远高出那个律法的。世界上的法律是不是设置了很多要保护孩子的法律吗？但是对于一个正常的父母，父亲跟母亲来说，不需要去背啊。我们中间做家长的，来看，抬起来看我，有没有去背那个儿童法？为什么不需要去背？因为你爱他都来不及了，还天天背啊，受虐待要判3年0-6个月，拐卖儿童卖掉换钱要判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以至死刑，你是不是要去背这个？你还把你的孩子卖掉换钱，你永远不需要担心，永远不需要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你孩子是生命的连结。一个正常的父母，当你的爱大过一切的时候，那么那些律法你都不需要，国家的法律不需要去专注。那再比如说孝敬父母啊，父母老了要赡养，是不是国家的法律要求？如果你遗弃父母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哦。但你需不需要去背这个东西？不需要呀，你巴不得把父母接到上海来呀，天天嘘寒问暖，钱打过去呀。当你有爱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所有的东西都不重要了，你不需要去研究那个东西了。所以呢，同样当你被基督占据的时候，就不需要天天去专注信耶稣啦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这个不能看，那个不能走，那里不能去，你还关注这个吗？你完全被基督占据了。这就是很多人不理解的点，就是保罗所讲的，当你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你就会结果子给神。所以当你不专注律法行为的时候，你不要担心你会放纵，因为你在恩典下，你与基督联合之后，你专注基督，你活出来的是更高的标准。阿们。你看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当你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比律法的标准就更高了，好吗？第一点，我们明白律法的功用。第二点呢，与基督联合，结果子给神。今天已经与基督联合了。第三点，在基督里，你公义的地位越坚固，你就越行在真正的圣洁里面。有些人认为啊，如果把永恒的安全感从信徒身上拿走，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好啊，或者说就会变得越来越圣洁。然而这个与事实相去甚远。很多人就吓你，你行为做不好，你还有罪，你到最后信耶稣白信啊，你以为你得救了，然后你到了天堂门口，你说耶稣我来报道了，耶稣一看你还犯罪呢，前几天一脚给你踢下去，我不认识你，然后你就哭啊闹啊吵啊，已经没有用了，你已经信了几十年白信。很多人都是这么教导的啊，他会拿这个来恐吓你，小心你不得救，小心你这样的行为你上不了天堂，小心你的罪不可饶恕，得不到赦免。他认为这样子就会让你变得圣洁，事实上不是，事实上只会让你产生惧怕恐惧，落入魔鬼的网络当中，甚至会让你犯更多的罪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是，反正我犯罪了，反正我不够圣洁，反正我不行，那就所有的罪犯一遍。真的会这样哦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，其实恐吓惧怕会让人更远离神，并且惧怕会让人恨神，你信不信？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啊，你越害怕一个人的时候，最后会恨这个人。你看，就家庭关系也一样，如果从小恨母如果从小怕母亲，长大了就会恨他。你发现啊，怕跟恨是一起的，有没有发现？如果小时候很怕自己的妈妈，怕他，哎呀又被打死了，哎呀他又回来了，哎呀那只老虎下班了。你这样的话，最后你会恨他，越来越恨，越来越恨，到最后真的就怕会变成恨。如果你对上帝充满了错误的惧怕，你最后就会变成对上帝的怨恨。 会恨上帝。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你在基督里啊，你的信心和救恩啊，越没有安全感，你就越害怕，越害怕呢，越容易陷入罪的生活，甚至会恨上帝啊。相反，当我们因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，在救恩中有把握、有安全感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恩典之下，这恩典会产生圣洁，会让你变得更好。我举几个例子好不好？悬崖上有没有爬过泰山、黄山？爬过什么悬崖？五一假期很多人在爬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如果把那些栏杆都拆掉，百分百都会掉下去。越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越会跌倒。所以，当你越有安全感，在基督里，我是公义的，我是圣洁的，你越会发挥的漂亮。那我再问你，马戏团高空表演，有安全带跟没有安全带有什么区别？越有安全带，它越不会掉下来。当然，偶然也会有失误的，但大体上来说，安全带不会导致它故意跳下来，没有安全带反而是发挥不出来。人也是这样，没有安全感，人是活不出美好的。安全感会让你发挥得更好。就很简单嘛，你买车，你的车有保险你开得更好，还是说你的车没保险开得更好？大家展开讨论一下来。没买保险的车，我朋友借我车，他车说没买保险，我碰都不敢碰。其实我不相信，我不怀疑我的车技，但我感觉越没保险我越容易出事。有保险了你就放松啊，你正常开啊，你能把你的水平发挥出来，你反而是越安全啊。所以保险不是导致车祸越来越多啊，保险是导致你更加的安全轻松的驾驶。所以在基督里我们不被定罪了，我们已经是圣洁了，已经是公义了，不会导致罪泛滥，会导致你更加想要荣耀耶稣，活出美好。几乎人生当中有一些挣扎，某一些领域还有一些纠结挣扎的部分，你仍然是充满喜乐平安的，仍然是有力量去看待这一切的。耶稣已经使你得胜了，哈利路亚，阿们阿们。所以呢，要用你的身份导致你的行为，不要用你的行为来定义你的身份。OK， 你要用你的身份来导致你的行为。你每天记得，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了，你是圣洁的，你是公义的。你再看待你自己是圣洁是公义的，你就会活得越来越圣洁和公义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下面要讲的是第四点，在恩典之下，圣洁是圣灵的果子。为什么我们一直要你聚焦耶稣的王宫？为什么要专注恩典？因为圣洁是圣灵的果子，它会结出来。今天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信念啊，认为恩典与圣洁是相反的啊。如果你相信恩典呢，你就不相信圣洁了。事实上是只有恩典才能教导我们真正的圣洁。提多书二章十一节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。十二节说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。恩典会教训我们除去这些不好的啊，不敬虔、世俗、情欲。恩典会让我们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。阿们。所以当你专注耶稣的时候呢，就是果子会结出来了。哥林多后书三章来看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。当你越聚焦你的身份，就是聚焦耶稣，耶稣如何你也如何。耶稣今天是圣洁公义的，你也是圣洁公义的。耶稣不被定罪，你也不被定罪。耶稣是天父所爱的，你也是天父所爱的。耶稣不在律法之下，你也不在律法之下。你跟耶稣一起已经在律法上死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越专注耶稣，十八节说，我们众人既然缠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你越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你越会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像耶稣那样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主的灵就是圣灵，他要把你变成这样。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总结，如何摆脱罪的辖制，如何活出美好，如何活出圣洁公义。不要再聚焦律法行为和罪上，聚焦在耶稣的王宫上，并且一直来仰望他， 越持守在这个公义圣洁的身份上，你越有安全感，越有平安，越有喜乐，你越会活出得胜。而且改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，不知不觉当中你脾气变好了，你性格变了，那些你不喜欢的事你不再愿意去做，你不是不敢做，你是不愿意去做。弟兄姐妹，神要你是从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个改变，你会自然而然的有一些事情你会拒绝，你会觉得没有意思，你会觉得那些事情对你来说很空虚，满足不了你，你觉得没有意义，你觉得不想。有一天你抽烟，你发现烟是臭的，有一天你发现说你觉得大声说话跟人家吵架，你觉得自己很没意思，反而你觉得当你表现的大度谦卑绅士，对吧，你反而觉得自己有满足感有安全感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当你对别人慷慨大方的时候，你是有满足感，虽然你这个人这样，哎呦我还爱你，哈哈，你看我对你多好，这个时候你是有一种满足感。阿们，有满足感。我现在汽油车都不开了，我现在都开柴油车，我有满足感。几吨重的车我一公里只要四五毛，你那个汽油 2.0 排量的你一公里都得七八毛。不是说我加不起油啊，我有满足感，我那么大的车我油那么省，我感觉良好，跑的是慢一点，但我感觉很良好，一种自由的状态，一种轻松写意的状态。那以前我们肯定要争个输赢啊，对吧，比谁快啊，怎么样啊，你人的脾气也是这样，当你被基督占据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会脾气会变好了，你胸怀会变大了，你会有爱心，你会有怜悯，你会像神一样去看待所有那些伤害你的人得罪你的人，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做工。他说主就是那灵，当你聚焦敞着脸仰望耶稣的时候，他说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你会变得越来越自由。阿们阿们。靠着恩典所产生圣洁是圣灵的果子啊，当你靠着恩典的时候，一直处在恩典之下，圣灵会做工了。记住，还有圣灵会做工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所以不是靠自己的毅力啊，靠律法，靠自己要求去做到的，而是认识耶稣基督，高举耶稣基督，高举他的王宫，我们就活出来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你的恩典，愿你的爱临到每一位。主啊，在恩典下我们实在的美好，愿你的祝福恩宠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，你在我们里面动工必要完成那工，让我们将荣耀颂赞都归给这位天父，归给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，掌声荣耀归给主，赞美主，与每个人同在，与每个听见这一篇信息教导的人同在，让你的话语给我们更多的启示，让我们认识神，认识神的真理，让你的真理一直啊在我们的里面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